弟兄姐妹朋友平安，很高兴我们在主日的清晨可以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很多人有一种迷思，觉得基督教都是专门吸引一些失业、失恋、失常、失婚、身体有病、精神衰弱的人。其实你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传福音的对象，跨越了性别，跨越了年龄，跨越了种族，跨越了贫富，跨越了社会阶级。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永恒胜利组。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任何一位不想成功，是吗？每一个人都想要追求卓越，这是人的天性。但是你知道吗，再成功再卓越的人，他们的成功都不过是在这世上短暂的时间。但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一种的成功，有一种的 victory， 一种的胜利是可以存到永恒的。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永恒胜利组。胜利组已经很不得了了，可以胜利到永恒，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那不过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人物呢，他从一个暂时胜利组后来转型成功，成为永恒胜利组。这个人呢，他在世上也挺成功的，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是一个官，他不仅是官，他还是一个大官，他是一个为罗马政府工作的政治人物。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这个故事之前呢，我要来做一点的背景交代，让大家对于这一号人物有一点更清楚的这个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啊，记载着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啊。这段经文里面呢，讲到施洗约翰呢，他在旷野传悔改的洗礼啊，在这个约旦河这一带呢，宣讲悔改的洗礼，能够使罪得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在约翰传道的过程里面，你看这边的这段经文，约翰传道其实非常的凶猛的，我不会在这里骂人，毒蛇的种类，你们要悔改。可是施洗约翰呢，他对于来找他听到的人是非常的不假辞色。到底是谁来找他呢？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两种人，一种是叫做税吏，税吏来找施洗约翰受洗。那另外一种人呢，是兵丁啊。我想在座的人，如果你读这个四福音书，应该对税吏是什么样的人应该不陌生啊。但是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朋友，或是今天是第一次来的，你还不是那么的清楚。税吏就是罗马政府的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的官员嘛，对不对？就是 IRS 的官员，专门收税的啊。他是帮罗马帝国收税，注意他是帮罗马帝国收税，他不是帮犹太人的政府收税。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生活在日据时代，我从台湾来的，台湾曾经被日本统治过，今天这个台湾有一票人呢，是帮日本政府向台湾人民收税的，而我是个台湾人，我帮日本政府工作，请问我的 title 是什么？大家会怎么看我？汉奸，对不对？对，这个税吏呢，他就是油监啊，这样大家知道了啊。他不仅是油监呢，而且你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当油监呢。我为什么要让人家看不起我呢？啊，罗马政府给他们一些获利的动机，就是如果政府要你收100块，你其实可以收150块。哦，200块，看你有多少的本事，你多收的呢，可以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罗马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知道，哎呀，你这个当油监不容易啊，对不对？也是，如果没点油水，谁要来当油监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啊，这个罗马政府呢，就允许这些税吏呢，压榨、敲诈自己的同胞。他们只要如数交上税金呢，有本事多收的，通通可以放进口袋。啊，那所以在犹太人的眼里面呢，这一批人是恨得牙痒痒的，对不对？他们不仅是卖国贼，是油监，而且还是诈欺犯。那政府没有要你收那么多，为什么你收这么多？所以大家都很恨他啊。嗯， 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无论是祭司、文士或是法利赛人，你觉得他们会想要去向税吏传福音吗？不会的，让他下地狱算了，对不对？这种人有什么好配？这不配得救。所以每次提到税吏的时候，都是跟另外一种特种行业的人，同时并提啊，就是妓女。所以这两号人物呢，就是最 typical、最典型的新约时代的所谓的罪人的代表人物。那既然这个教会不会去寻找这个税吏，那税吏会不会去找教会啊？也不会，我干嘛去讨骂，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我看到这里，我觉得我眼睛一亮，税吏居然会去找施洗约翰，而且施洗约翰会被骂人啊，挺凶的耶，毒蛇的种类，你们要悔改，要结出悔改的果子啊！哇哦，他们去找，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错觉，我们以为就是来到教会的人特别是一些的福音朋友，都是来听你摸摸他的头，说他好，说他棒，说他因为很讲一些很励志的话，不见得。这些税吏呢，就算被骂，他也要来听到，因为他知道这个道里面有永生的价值跟意义在里面。他在这社会上，他非常的苦闷，因为大家都瞧不起他，所以他来找寻有没有别的出路啊。那所以这个当税吏来找施洗约翰的时候，说我们该做些什么呢？约翰说什么？哎呀，除了定例的数目，不要多取啊，不要骗人啊，不要超收啊，要悔改啊！啊，这是施洗约翰对他们的苦口婆心。除了税吏之外，还有另外一群人也在这里出现了，也来找施洗约翰。他们是什么？什么样的人？兵丁。哎，这可不是一般的兵丁啊，这些兵丁是跟在那个税吏后面的流氓。你知道为什么犹太人愿意交税呢？不是他们愿意，因为后面有流氓帮他撑腰啊。啊，这些叫做这个税兵啊。如果你不收的话啊，看马上一拥而上啊。那你吓得你呢啊，好了好了，钱赶快交上来啊。那所以呢，犹太人最常接触的呢，就是这一些的这个有牌照的流氓啊，就是这个税兵还有税吏啊，他们也来问施洗约翰说：“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得救呢？”啊，施洗约翰说：“不要抢索金钱，不可以敲诈，要以所得的粮饷为足。”显然呢，他们跟税吏狼狈为奸，一起合作，也分点赃，对不对？啊，这是他们的整个当时的一个经济结构啊，我想大家需要了解。我想在一开始是做一个说明啊。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在旷野所传的道，他能够做的就是这么多了：道德劝说，为他们预备心。可是问题来了，一个人事先有悔改的心，还是先结果子呢？先有悔改的心。如果他们的心还没有改变，如果圣灵没有内住在他们里面，他如何能够结出果子呢？好，现在我要把整个场景从约旦河边拉回到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路上。那是那一次是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进耶路撒冷这一次的目的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一条通往受难的道路。在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之前，他 stop by 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做耶利哥，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里面有提到啊。那我需要稍微对耶利哥的背景做一些的交代。耶利哥在当时呢，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繁华的城市，它的地理位置大概在约旦河的西边，在死海的这个西北啊。那这个城市呢，也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第一座攻陷的城池。如果你们对旧约历史熟悉的话，你知道当时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去刺探军情，对不对？在进去之前啊，派了两个探子，然后呢，结果东窗事发，他们的事迹被发现了。那耶利哥王呢非常的生气，下令要捉拿他们，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妓女叫做喇合， 藏了这两个探子，救了他们一命。那之后呢，当以色列人拿下耶利哥城，他们就保全了喇合和他一家人的性命。而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我们看到据信这两个探子里面，其中有一个人叫做撒门，后来娶了这一个妓女喇合。撒门跟喇合生下了一个鼎鼎有名的一个儿子，叫做波阿斯。波阿斯娶了路德，他们生了俄贝德。俄贝德就是耶西的爸爸，耶西是大卫的爸爸。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家谱，你今天看到耶稣来到这一座城，其实这座城是紧扣着他的家族历史命脉的一座城池。那耶利哥是非常名贵的香脂树的出产还有出口集散地，十分的富庶，所以呢它是一个税收重镇，因为它有钱嘛，对不对？所以罗马帝国呢就在耶利哥城设立了税吏长。很多小城市，像我们，我从 Lansing, Michigan 来的，我们那种地方是不会有税吏长的，因为打捞不出什么油水出来。不过贵宝地呢据说非常的富庶啊，你们这里就会有税吏长的设立啊。那在耶利哥因为是一个大城很有钱，所以罗马政府就在那里设立税吏长这样的一个职称。这样的一位财主，一个大官，一个城里的重要的人物，圣经对他还有一个描述啊。这个撒该呢第三节提到他的身量很矮，诸位可以想象一下，虽然圣经没有提啊，但是撒该很可能从小因为他长得矮，常常被其他的孩子嘲笑，被霸凌，被欺负，被看不起。所以他小的时候开始就有一个 dream， 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我长大以后我一定要变成一个大人物。果然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终于熬出头。我相信他一定非常懂得为官之道，对不对？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税吏耍耍狠而已，我相信他非常懂得怎么样去 manage 这一些的人啊。那他是统管重税吏的税吏长，非同小可的职位，他应该办事非常的精明干练，收起税来心狠手辣。你仿佛听见他内心的 OS， 他说我要出人头地，我要你们好看，我要你们都后悔。而他成功了，他实现了他小时候的那一个愿望，他认为从此不会再有人瞧不起他，从此不会再有人因为他身量小，身量矮小而轻看他。然而他错了，他仍然被排挤，他仍然被看不起。在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里面，第三节形容撒该因为人多，他身量又矮，所以怎么样？不得看见耶稣，你长得太矮了，对不对？这句话里面非常有戏，你知道吗？像撒该这样的一号大人物，在正常的情况下都可以拿到 VIP 的好位置，对不对？你想想看，坐飞机都应该是头等舱，看球赛都不必排队进场，有免费的公关票，对不对？去五星级餐厅都是前拥后随的，备受礼遇的。想要看耶稣，那有什么困难的呢？可是居然今天他想要看耶稣，没有人要让位给他。你闭起眼睛看到一个画面，大家都讨厌他，他一直拼命的挤，拼命的想要挤到前面去看耶稣，可是好像一排的人墙挡在他前面，就不让你进来。怎么样？他人缘极差，以至于他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去爬树。那耶稣来了，他看不到他，他又想看他，他就只好去爬树，咚咚咚跑到这个树上去。And by the way， 这个树呢，是什么树啊？不是，其实是无花果树啊。中文的翻译呢，翻译的不太对啊，应该是一种的 fig tree 啊。那这个 fig tree 它有 low branch 啊，所以比较容易攀爬。所以这个撒该咚咚咚就爬到这个无花果树上面，要去看耶稣啊。那所以你闭起眼睛看到一个画面啊，这真是有损官威的一幕，对不对？这么一号的大人物居然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朋友们，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基调，就是永无止境的绝望。从小我们就学会一套人生公式，就是我只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对不对？ 撒该说，我只要变成富有，就不会有人再瞧不起我。我只要拿到博士，我的人生就会不一样。我工作好辛苦啊，让我去夏威夷度个假吧，只要度完假回来，我就可以重新来过。结果呢，度完假回来，明天要上班了，give me a break。我只要能嫁给他，我就会有幸福。结果呢，嫁过去之后，发现遇人不淑，所托非人，对不对？那个我只要怎么样怎么这样就好了的那一个公式，从来没有给你你想要的结果。弟兄姐妹朋友们，人生有一个基调，就是永无止境的绝望。你盼望这个成了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欢乐和盼望，结果等到有一天你真的达到了，也不过就是这样子。拿到 PhD 那一天是挺高兴的，可是 What's the next step? 失业，哎呀，工作在哪里？赶快，对不对？真的，你知道2015年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鸟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看过这部电影 Birdman。 OK， 这部电影挺有意思的它讲述一个中年男子的职场危机一个过气明星的卑微梦想。然后这个男人呢，他其实年轻时候还挺红的，后来呢就不红了。不红之后呢，发现自己头发开始白了，年华老去了，不会有电影再来找他当男主角了，对不对？所以他决定要奋力一搏。就在他年老迟暮的时候，他决定倾家荡产，奋力一搏，把房子卖了，然后贷款。他希望能够导演出一出传世的舞台剧，让他的名字可以留在那个好莱坞百老汇的这个的历史上。你知道，人总是在荒谬中追寻着人生的终极的意义所以他花了好多的时间在拼事业，就忽略了家庭，他女儿去吸毒。然后一天他劝他女儿说，女儿啊，你不要吸毒了，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这个没有意义。女儿看着他，你做的事多有意义啊。女儿跟他讲了一段话这个话呢，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刺伤这位父亲的心，但是呢，女儿讲的是真的。她说 So what? 我们现在还没看到这一出舞台剧呢，就算有一天你所指导的舞台剧成功了，票房满座，但是顶多呢，那些观众就在散场后到咖啡厅里面坐下来聊一聊你这个剧，之后呢 ，and that's it。没有人真正的在乎你，没有人真正的会想要纪念你，只有你自己最 care， 只有你自己最在乎你的这一出剧。所以 ，Birdman 这部电影后来使用了 Shakespeare。马克白里面的一段非常经典的对白，马克白见到皇后的尸体的时候说了下面的这一段话，他说，熄灭了，熄灭了这短暂的烛光，生命不过像是一个晃动的影子，一个可悲的演员在他的时间里突兀的登场又黯然的下台，之后无人听闻，也没有他的戏份。人生是一个白痴讲述的故事，充满了喧嚣与怒骂，没有半点的意义。这就是人生。所以 Birdman 这部电影使用了这一段的对白在里面，其实是恰如其分的，点出了那个陷入中年危机的男子，他想要在事业上能够再创高峰，其实他的那个 dream也不过就是过眼云烟。当然，我不想在这里倡导虚无主义或是存在主义，但是这一些的确让我们看到生命的荒谬。人的生命有一个基调，我再说一次，就是永无止境的绝望。圣经的传道书也 echo 这样的一个荒谬。传道者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正当我们努力的在追逐我们的梦想和成就的时候，并且把它当成我们的终极盼望的时候，圣经却告诉我们，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你知道撒该累了，他倦了，他本来以为我今天只要熬到这个田地，你们就不会看不起我，但没有想到大家还是瞧不起他，还是排挤他，他还是失败。所以他在寻找人生的出路。今天听说有一位耶稣要来访，他曾经可能从其他的地方管道听到许多关于耶稣的事，所以他内心有一种对福音热切的渴望。三号他就觉得耶稣一定能够救他脱离这种人生的荒谬，即使他清楚他自己是一个罗马帝国走狗的身份，也许耶稣看不上眼，也许耶稣对他不会有兴趣， but you know， 他没有办法止息心里面的那个冲动和饥渴，好像有一股力量催逼着他要来寻找耶稣。弟兄姐妹朋友们，想想看我们是怎么信耶稣的，还记得吗？你还做慕道朋友的时候，上帝其实早在你的心中工作很久，在你的家里，在学校，在你周围都安排了许多基督徒和你传福音。你慢慢的发现你里面有一种的动力，有一种的渴望，想要来亲近耶稣，你想要寻求他。我告诉你，这不是突然的，这种感动是圣灵的催促，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所以当耶稣回应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你知道这一段经文我觉得是刚才我们读的整段里面最精彩、最激励人心也是最莫名其妙的一段话。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一句话有什么莫名其妙的？我想请问，首先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竟然能够叫出撒该的名字，这不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吗？耶稣跟撒该是两个没有交集的人，但是今天耶稣来了，他竟然一眼看见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段话最莫名其妙的还不是只是在这里，因为耶稣他是神，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有什么不知道的呢？他当然知道那个人叫撒该。我在觉得在这里最奇特、最让真正让我们傻眼的是，耶稣并不是问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晚上住到你家好吗？可不可以？我可以在你家住一晚吗？耶稣是以主人的身份对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如果你还没听懂的话，我再说一次，撒该你快下来，我今天必要住在你家里，我必须住在你的家里面。你可以想象一下，今天这次这个周末我来到 Boston， 然后我就看到王子一牧师，我就说，子一牧师啊，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我不管你喜不喜欢，要不要，我来了，你必须要打开你的家门让我进去住。我哦，对不起啊，我必须要住在你的家里面啊，子一牧师。所以这是这一段话最奇特最精彩的地方。想象一下，耶稣到底是在做什么？你怎么反客为主了呢？对不对？明明撒该是主人嘛，你要先问人家，因为有礼貌，我可不可以住你家？可不可以？他不是，他说我今天必要住在你家里。所以他主动邀请，不管撒该想不想、要不要、喜不喜欢，他不请自来。他的命令语句显示出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呢？耶稣才是真正的主人，撒该不是主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觉知祷告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来邀请耶稣进到我们心里，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不是主人。哎呀，我开门了你才进得来，我不开门了你，这话听起来我们像主人，耶稣是客人。其实你知道吗？当我们是主人的时候，我们就今天心情好，请你进来坐坐，聊聊天，对不对？喝杯茶。明天心情不好，来，你不必来了，离我远一点，请他走。不，福音真的是上帝在寻找我们，是上帝是主动式。其实你看到耶稣在邀请我们，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催促我们，在动工，他帮助我们，他开启我们的眼睛，能够来认识他，他邀请我们走进他救恩的门。 上帝正在对他的儿女发出这样的呼声，我必要，我必须住在你的里面。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你知道吗？不得了了，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向撒该说了这句话之后，第二天微信、微博、 Facebook、 Twitter、 Line 全部被刷屏， New York Times、 CNN、 Washington Post 头版头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而且还附上了照片，耶稣跟撒该一起合照，报道了这位素来高人气、备受众人爱戴的耶稣竟然跟那个卖国贼、诈欺犯是一伙的。然后你看到社群媒体上上万条骂声连连，我真是看走眼了，耶稣，你真太令人失望了，还亏得我抖内，对不对？我抖内你的 ministry， 你今天居然跟罗马帝国走狗在一起，你居然 support Trump， I'm sorry， 我公平一点，你居然不 support Trump。 你知道这个政治意识形态非常非常的要命啊！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做牧师、做传道、做长老都，耶稣，你为什么要去跟这个罗马帝国的走狗走在一起呢？ Why？ 难道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吗？所以你看到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第七节，这里说到说众人私下议论，耶稣居然到罪人家中去住宿。如果当时有微信的话，这就是下面的 comment， 一直大家不停地在骂。你知道如果我在耶稣的事工团队里面，刚才主席介绍我说我是学传播的，所以我非常重视公共关系 PR， 对不对？我一定会好好的劝他，你这样做耶稣你这个公众形象毁于一旦，你不要那么傻，来，我来给你规划一个公关的 campaign， 我知道你有改变人心的能力，我们今天先私底下运作一下，我们来改变撒该的生命，然后让他变成大善人，然后大家就问 why 他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然后我们再来说，你看使用耶稣前长这个样子，使用耶稣之后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你再来 claim， you know this is my victory, my success， 多好啊，对不对？你也不用冒着那个形象跌停板的风险，对不对？是不是？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在他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这么高调的跟他装熟，跟他拉关系，好像怕别人不知道他跟罗马帝国有关系？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做这样的事？你想象一下，耶稣这一趟进入耶利哥，他当然不是只是来看撒该，他真正的目的终点，刚才我提到的是要去哪里？他是要去进入耶路撒冷，然后他要去受难，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爱撒该，爱到最后连命都不要了，哪里在乎什么形象？哪里在乎什么他的这个 PR？ 他是不在乎，你知道吗？你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你看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什么？他的爱是一掷千金。 He doesn't care about 他的 reputation。他对我们的爱是义无反顾，他对我们的爱是无怨无悔，他对我们的爱真是难以想象。我们认为撒该不值得他这样爱，可是在耶稣基督的心里面，他认为值。他深深的爱着撒该，他就是爱这一个罪恶、贪污、腐败、有钱有势的撒该，虽然众人都看不上他，他爱贫穷的人，他也爱富有的人。他不是爱他们的罪，但他深深地爱着那一些在罪中挣扎捆锁的罪人。所以他对撒该说的话，与其说是邀请撒该，不如说是宣告。他正在跟世界宣告，这个罪人是属于他的。他在跟这个世界宣告，他爱这个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的爱，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有很多人说，我现在还不够资格信耶稣，还不够好，等我好了以后再信。可是你知道撒该他那个时候够好吗？他还是个大罪人， 他生命还没有结出任何悔改的果子，耶稣的爱就临到他了。耶稣说，我爱你，我要住到你家去。耶稣的爱就是如此。如果耶稣是等我们变好了再来爱我们，那么他的爱是有条件的，是吗？因为我看你还不错，所以我来跟你攀攀关系。你够有钱，你够有权，你道德够高超，所以呢，我来了，我来爱你。不，圣经上说，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当撒该他听到耶稣这样的邀请，他的 reaction 是什么呢？耶稣那不可思议排山倒海的爱深深的震动了撒该，所以他的生命也发生了天崩地裂的大转变。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第八节里面，首先说到撒该把家里所有家产的一半都分给了穷人。哎呀，怎么没有给耶稣做 mission fund 呢？对不对？耶稣改变了你的生命，拯救了你啊！但耶稣根本不稀罕，也不是要不要他的钱，那不是耶稣 care 的，对不对？在箴言十九章十七节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怜悯施舍给穷人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其实就是在奉献给神。所以撒该等于是把他一半的家产都奉献出来给了上帝。其次他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弟兄姐妹，旧约律法的规定是，如果你亏负神亏负人，那么除了要归还本金之外，还要加上20%的利息作为赔偿。所以在民数记5章6到7节这里讲到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1/5也归于所亏负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计算的一个 table， 一个公式。律法的要求奉献给神，律法的要求是11%奉献，可是撒该奉献了多少？1/2%，50%。在赔偿人方面呢，旧约的律法是说你只要赔本金加上20%，对不对？所以120%。可是撒该赔多少？400%。弟兄姐妹，撒该爱不爱钱呢？他当然爱钱，要不然他怎么会去做税吏，还做税吏长？可是当人经历到耶稣那个疯狂的爱的时候，他的回应也是激情的。信耶稣足以毁三观，你知道什么叫三观吗？把你原来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全部重新打破、重造、砍掉、重练 reform， 重建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他的世界观。撒该不是不爱自己的工作成就和梦想，他不是不爱钱了。你知道，财富、成就、名利本来就是他一生在追求的目标，他靠着他的努力也都得到了。可是他现在看到生命里面有更美、更好、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不再用成就跟金钱来定义他自己，他彻底的改变。福音使他完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这个改变呢，让改教家加尔文形容说，撒该不是从一只狼变成了一只羊，他是直接从一只狼变成一个牧羊人。那个转变不是量变，是质变。所以第九节，耶稣看见撒该生命结出的果子，他就下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结论。他说，救恩临到了这家，而救恩临到了这家不是因为撒该做了什么好事，积了什么功德。耶稣说，救恩临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句话非常的特别。救恩临到这家不是因为我看到撒该今天结出了果子，救恩临到了这家是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里面所谓亚伯拉罕的子孙，指的就是那些归信上帝的人，对不对？所以在座的，如果你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因信而称义归信上帝的人。 所以什么是福音？福音其实就是义无反顾，没有附加条件的给予。因为我们信他，所以上帝就把义加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信他，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从来不是靠着我们结出了什么果子或做了什么善事，所以大家不要搞错了，不是因为撒该这里钱捐的多了，意思说啊太好了，就会临到这家。你看，绝对不是用金钱在衡量他的信与否，而是因着他信，因着他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耶稣 recognize 说，救恩临到了这一家。真正的福音是告诉我们，上帝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他对你的爱是疯狂的，不计代价的，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弟兄姐妹，唯有福音，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发生真正的质变，才有悔改的可能。所以我们回到一开始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文，当施洗约翰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树木不要超，不要超收啊，要啊，不要再做这些坏事了。可是耶稣说什么？撒开，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耶稣没有一句责备撒该的话，他没有向约翰对税吏进行任何的道德劝说，他只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就这一句就够了，撒该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祷告。那一天耶稣正前往耶路撒冷的路途，他来到耶利哥，遇见了撒该，就爱他说，撒该你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听姐妹朋友们，今天耶稣也来到了 Boston， 也来到我们的会场，他就在这里。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的福音朋友在我们当中，你在寻找耶稣，你在寻找那个改变你生命的契机。耶稣看见你了，他看见你，向你说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心里。而你知道耶稣发出这样的邀请，他是付上了何等大的代价。他爱你。不知道有多少的福音朋友今天在我们当中，你说主啊，我愿意下来，我愿意让你住到我的心里，我愿意让你来掌管我的生命。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轻轻地举起你的手。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轻轻地举起你的手。当耶稣发出这样的邀请的时候，请不要犹豫，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做催促的工作。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你知道耶稣他的爱是一掷千金，排山倒海，无怨无悔的十架之爱。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名誉，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来爱你。面对这样的爱，你愿意对他有一个回应吗？耶稣来到这里说，快下来，不要待在树上了，你在那树上进退为惧，进退两难，下来吧，让我住到你的家里，让我住到你的心里。还有没有这样的福音朋友，你说主啊，我愿意下来，我愿意让你住到我的心里。如果有的话，请你轻轻地举起你的手。看到了，谢谢，请放下。好，也许你不愿意表态，没有关系，但是耶稣知道你的心。如果你愿意下来，等一下我带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跟着我轻轻地一起祷告。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爱领导我。我听人家说你爱我，但是我从来不知道你的爱是长什么样子。主，但今天借着这一篇道，我突然恍然大悟，主啊，你是这样的不计一切的代价来爱我。你爱我到一个地步，何等的疯狂，最后你把命也不要了，为我舍在十字架上。哦，主啊，我愿意从树上下来，我愿意让你住进我的心里面，掌管我的生命，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好让我一生跟随你，让我的生命活得有滋味，
有丰采，因为你说你来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谢谢你的救恩这样临到我。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面请敬拜团，
我们一起来唱这回应的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